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比过，就是呢我们华人跟老外我们在数学的能力上面到底谁比较厉害呢？好，曾经呢有一位神经学家叫戴亚恩，他写了一本书叫数字感，他里面呢就讲到，他说其实中文数字的发音非常的简短大多数的数字可以在不到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呢就说出来，比如说四跟七，但是英文的数字 four 跟 seven 呢则是需要比较长的一点时间，就是三分之一秒。所以当你背诵一连串的数字，你用英语呢会比这个中文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呢他说有人讲说我们东方人比西方人的数学还要好，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语言上面对于数字这样的一个命名系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异。不晓得小朋友你觉得呢？
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人类发明呢，花儿姐姐要介绍的这个发明其实是一个人物了啊。那这个人物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小朋友介绍过，他叫陈省身。那之前呢我们介绍数学家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介绍过他。陈是耳东陈，省呢是反省的省，身呢就是身体的身啊。他的名字呢非常的特别，他呢是浙江人，也是呢美籍华人的数学家，也就是呢微分几何学家，对于二十世纪的数学跟物理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哦。然后他也是德国国家的科学院院士，以及呢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时呢也是英国科学院还有意大利这些呢国家科学院的这样的一个院士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介绍陈省身。花儿姐姐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呢，它是来自于关于数学的一百个故事。那今天呢就特别介绍了陈省身，花姐姐就把他的故事读给小朋友听哦。微分几何之王陈省身，尽管华人在思辨能力和数学上弱于西方人，同时中国的数学在世界上也不处在领先地位，但中国仍然有一些杰出成就的数学家，其中微分几何领域大师曾经被称为微分几何之王的陈省身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陈省身西元1911年出生在浙江嘉兴，1926年进入南开大学数学系，师从数学家江立夫，后来进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跟随孙光远博士学习几何。在当时的清华大学数学系有两位最出色的学生，陈省身就是其中一位，而另一位是著名的数论学家华罗庚。根据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描述，陈省身和华罗庚都是属于非常聪明的人。如果老师给两个题目，华罗庚一定很快给出答案，而陈省身会在一个月之后才给出答案，同时给出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一套完整的理论。在数学研究中，解决问题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就是找到问题中含蕴的数学原理，同时把这个问题推广发明出新的理论，而陈省身明显属于后者。1934年，陈省身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到德国汉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德国，陈省身的几何水准突飞猛进，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利用了关于网的计算和二 n 维空间当中 n 维流行三重网的不变理论，获得了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还入选了汉堡大学数学讨论会的论文集。真正让陈省身成为了数学大师是在法国的时光。博士毕业之后，陈省身前往了法国，向亨利家当学习微分几何。亨利家当是当时国际微分几何学的权威，而他的父亲埃利家当是微分几何学的泰斗。当时埃利家当的年龄已经很大了，但是每两个星期会和陈省身见一次面，对他进行点拨，而剩下的工作都是由亨利家当完成。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家当父子的帮助下，陈省身的微分几何水准逐渐的步入巅峰，同时也逐渐的扩大了自己在数学界的名声。1937年夏天，陈省身回国的时候恰逢日据侵华，他随着清华大学转战了云南昆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合大学讲授了微分几何。在西南联大期间，陈省身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教学上，很少有时间从事研究。直到五年之后，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邀请，陈省身担任了研究员。随着欧洲的政局不稳，战火不断，很多的欧洲科学家都应邀去美国发展，他们大多数都进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时的普林斯顿俨然已经成为了世界数学和其他自然学科研究的中心。在这里，陈省身写下了微分几何界划时代的论文，毕黎曼流行的高斯伯内公式的一个简单内蕴证明，和埃尔米特流行式性类。 抗战胜利之后，陈省身回到中国，担任了南京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培养了一批知名的拓扑学家。1949年年初，中央研究院迁往了台湾，陈省身受到了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邀请，再次前往美国，并且在1960年之后加入了美国的国籍。1961年，陈省身评选为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成为了当时美国数学会的副会长，直到1980年退休，陈省身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虽然已经加入了美籍，但是退休以后的陈省身把余生奉献给了中国。从80年代开始，陈省身就经常的回国，协助创建了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为中国的青年数学家与国外交流搭建桥梁。而现在，南开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数学研究所也成为了中国数学的中心之一。2002年，在陈省身的努力下，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而这次会议也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届数学会议。在华人的数学家中，陈省身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俄罗斯评选的20世纪数学家的排名中，陈省身排在第31位。对于几千年来几何学家的排名，陈省身列于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家当之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现代微分几何之父。而他的学生邱成桐也深得其真传，获得了菲尔兹奖和沃尔夫数学奖。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人类发明时间我们介绍的就是这一位呢影响了华人的数学的陈省身教授啊。好，那陈省身呢其实他在微分几何的领域当中呢真的就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刚刚从他的故事当中也听到了他在晚年的时候回到了中国，对于很多呢这些中国的少年呢影响了数学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那么晚年的陈省身呢他非常关注青少年的数学教育啊，所以呢在他的一个倡议之下，中国少年科学院呢在2002年推出了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论坛，并且设置了相应的竞赛，就是走美杯。走就是走进去的走，美丽的美，然后呢这个一杯两杯的杯，走美杯啊。那等一下花儿姐姐在这一段的后面呢会跟小朋友来稍微介绍一下。那这个走美杯呢，好，就是让陈省身呢向全国的少年儿童来推广。那么当时呢陈省身已经高龄91岁了，他呢还为这个活动的题词啊，就是数学好玩。那目前的走美杯他已经成为了中小学生呢最知名的一个数学的竞赛之一哦。好，那讲到这个陈省身呢，他不只是自己啊，就是在数学领域上面呢非常的好学，而且呢有成就，并且呢当他年龄很大的时候，他还希望呢他所就是研究的这些理论呢好都可以用在生活当中。的确这个微积分学呢好他几乎呢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面哦，像比如说呢经济学啊，好，或者是物理学啊，那可以用在比如说可以精算啊，然后呢可以就是在人口的统计上啊，那可以呢好就是统计啊，就是非常多的一个运用。那几乎所有现代的科学的技术，像比如说小朋友你听过的机械、水利、土木、建筑、航空、航海这些呢，工业工程都可以呢用这个微积分学呢作为它基本数学的工具哦，哈。好，那另外呢像比如说物理学应用这个微积分的话，像古典力学啊或者电磁学啊，好，这个都可以使用到啊。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个微积分呢好是可以应用在这个生活里面的，包括呢跟其他数学的分支来运用，像比如说它也可以跟线性代数呢好来并用啊，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花儿姐姐也跟小朋友介绍过。那另外呢像在医疗领域的话，微积分呢就可以计算出这个血管呢最优的这个支脚，把这个血流呢最大化。那通过药物呢在身体里面的一个衰退的规律，这个微积分呢就可以推导出服药的一个规律。好，所以呢是非常奇妙的哈。好，那刚才前面我们也听到走美杯，好，花儿姐姐一听到这个走美杯的时候，我以为她是在卖什么饮料的，事实上的不是啊。走美杯呢，它是创始于2003年的一个数学的竞赛啊。什么叫走美呢？走路的走，美丽的美，就是要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那刚刚我们知道，这就是陈省身他希望呢每个小朋友他们都可以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哈。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了走美杯这样一个数学的竞赛。那事实上呢其实在数学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呢，好，这个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啊，就是现在中国青少年数学论坛里面中国少年科学院呢他们的一个创新素质的教育的一个品牌活动啊，那也是所谓上海的四大杯赛之一了哈。那小朋友呢就想说哈，那到底他们在玩什么呢？其实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呢，好，就是通过了趣味的数学解题的技能呢去展示，或者是数学的益智游戏啊，然后让这个广大的中小学的学生呢，他们都有所谓的数学的建模意识，以及呢数学的应用能力，培养他们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哦。所以呢，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呢，他就为小朋友提名数学好玩、 还有要走进的美妙的数学花园，来鼓励呢广大的青少年去攀登了数学的高峰哦。好，那除了总美杯之外呢，其实在数学的四大杯里面呢，还有迎春杯，还有华杯赛以及希望杯。那这些呢都是在北京啊上海的一些家长啊，他们呢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比赛呢，好让他们的小朋友都可以走在美妙的数学花园当中哦。
希望，好想脱掉旧衣裳，走出难过与忧伤。我相信自己将会不一样。有信心就有力量，有相信没有彷徨，有新的眼光，新的希望。梦想有盼望，不再沮丧，我展开翅膀飞向理想。好想有一对翅膀，身旁，好想换上新衣裳，绽放自信的脸庞。我希望自己变得不一样。有信心就有力量，有相信没有彷徨，有新的眼光，新的希望。是梦想，有盼望，不再沮丧，我展开翅膀飞向理想。有信心就有力量，有相信没有彷徨，有新的眼光，新的希望。有勇气坚持梦想，有盼望，不再沮丧，我展开翅膀飞向理想。有信心就有力量，有相信没有彷徨，有新的眼光，新的希望。有勇气坚持梦想，有盼望，不再沮丧，我展开翅膀飞向理想。有信心就有力量，有相信没有彷徨，有新的眼光，新的希望。有勇气坚持梦想，有盼望，不再沮丧，我展开翅膀飞向理想。我展开翅膀飞向理想。我展开翅膀飞向理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人类发明时间介绍陈省身，也介绍了他发明的走美杯。其实花儿姐姐在读书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少听到什么杯什么杯的，那顶多就是数学竞赛。那这个数学竞赛呢，其实它就是帮助小朋友能够深入去学习还有理解数学的概念，进而呢去培养创新的思考以及呢解决问题的能力啊。所以通常呢在学校里面的数学竞赛呢，它会跟一般在学校里面考试考数学出的习题的方向呢，好像就是会蛮有差异的。而且呢这个数学竞赛的题目都比较灵活，因为呢他希望小朋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应用了自己所学的能力啊，所以呢就有这个数学竞赛这样的一个比赛出现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